明天同我弟兄姊妹你哋好，感谢神俾我有机会喺呢度服侍佢。咧，我上次嚟嘅时候，言行可以同大家面对面打招呼，彼此关心，彼此问候。但随住疫症嘅发展，呢、这个礼拜嘅正道只能够直播，所以我哋唔能够彼此有面对面嘅接触。但藉住圣灵嘅保守，藉圣灵嘅看顾，然让我哋能够可以透过直播嚟到主嘅跟前去敬拜佢。让我们一同去安静有一个祈祷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主你的跟前，在刚才的敬拜赞美里面的当中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都能够可以坦然来到主你的跟前。有个父赐给我们都能够一份全然开放的心去领受主你的恩言，在爱的功课上面有一份学习的心，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在预备讲章的时候，知道你们今年的主题仍然是跟去年一样，是藉彼此相爱展现主爱。我没有详细问你牧师，我相信是因为疫症的缘故影响了你们爱的建立，所以盼望能够有多年的认识，多年的实践，多年的学习，我相信这是你们的领受。刚才主席问你读经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保罗特别去劝提摩太要他留在以弗所，好嘱咐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，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，也不可以听从无穷的家谱。似乎在保罗的眼中，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里面有人传异教，传一些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真理。他们说荒谬的说话，荒谬的说话是知道对一个地方或者对一个人的来源，他们往往编造很多虚假或者传奇的故事。比方说罗马城的建立，他说是由战神和女祭司的结合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建立的。他们遇难被人抛在河边，被一只狼救起，用奶养育他们长大成人，后来哥哥杀死了弟弟，建立了罗马城。原来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存有这样的思想，影响了真理的教导。主义家谱他们都有些像中国人，往往将一些现在的人和一些古代的伟人互相的联系，说是自己的祖先。记得我自己认识一位已经离世的长辈，就经常讲起一个人物叫做吴仪。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未听过，年长的可能都知道吴仪以前是一位经常在荧幕上面出现的中国官员，整头都是白发，见到他的时候很有威仪。我亲戚经常讲到他会感到自豪，因为大家都是姓吴，所谓同姓三分亲。我听到的时候就一头雾水了，人家是北京的官员，满口都是北京的说话。我们家乡是广东鱼米之乡，世代只有一些农民，彼此之间怎会有一些亲戚的关系呢？面对着教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保罗劝提摩太不要离开以弗所，要在那里留多一阵，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嘱咐在教会里面这几个人要小心，不可以再教导这些错谬的谎言，要教导都是回到一些基本的真理。那基本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个爱是由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基本的真理就是爱。为什么会是爱呢？或者大家可以从几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里面当中可以找到少少的 hints。 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可以知道神同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连结，就是爱。至于你和我和耶稣的连结，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这么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可以知道无论人和神或者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连结都是爱。讲到教会的问题，讲到弟兄姊妹那种的错谬，讲到教会里面的纷争，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他怎么教导我们？如今尚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从这几段的经文，我们似乎找到一种一脉相承的继承，就是爱。 难怪当保罗勉励提摩太讲到以弗所教会的问题，他都将这个爱去提出来。明恩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实践彼此的相爱，你们要展现主的爱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三点的提醒。第一点的提醒是清洁的心。清洁这个字在英文里面，它是用 pure， pure 或者是纯洁，无论是希腊文，无论是中文的翻译都是一样，都是清洁干干净净，和污糟邋遢肮脏是相反的。这个字如果用在康本的教导里面，它讲的是用风除去麦子的外壳，用在耶稣基督的精兵上面，是指除去一些懦弱信心不足或者不能够守纪律的士兵，因为唯有除去我们才能够建立一支基督的精兵。所以讲到清洁，可以问一下自己，我是不是有一个清洁的心呢？就像我家附近的大厦外墙进行维修，当工人凿开外面的纸皮石的时候，露出来的水泥沙还沙石还石，粒粒流流，甚至有些地方是连水泥都没有。另外早前天气很寒冷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在网上有几段短片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，原来家里面的墙身或者地下的瓷砖纷纷爆裂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水泥会粒粒流流，为什么墙身的或者地下的瓷砖会爆裂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的底做得不好，纸皮石凿开了，瓷砖爆开了，我们才发觉原来里面的水泥不是很足够，留有少少的空隙在里面的当中。你知不知道可能会问，哎呀，早知道就好了，如果有个探测器在凿墙之前探测它，或者冬天来之前预早探测它，预早知道，我们就不需要手忙脚乱。维修有没有探测器我不知道，但是清洁的心的探测，我知道有一种仪器价钱不是很贵，神一早已经给了我们，它就是灵修。近这两年我们教会在推动弟兄姊妹的灵修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用了一本书，就叫做《灵命日粮》。今天1月30日的经文是以善胜恶。灵修能够探测我们在主的跟前，我们能够以善胜恶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想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你的以善胜恶和主耶稣的、和使徒的，甚至和保罗互相的比较的时候，是有一段的距离的。比起你和我的以善胜恶，他们显得坚定，他们显得扎实，就好像纸皮石和瓷砖后面的石屎，他们是填得满满的，无论是热天，无论是冷天，或者是打风落雨，他们都不容易去剥落。相反，你和我的以善胜恶，往往有很多粒粒流流，甚至很多时候会爆裂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和我之间的以善胜恶不能够做得理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又怎会是一个清洁的心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灵修不是说每一天单看一段的经文，单看一段的分享，或者简单做一个祈祷就可以了，不是这样。灵修是你要藉住那天的经文，让这段的经文去打开你生命的外壳，让你看到你里面的污秽，看到你生命的粒粒流流。你要藉着经文去洁净你内心的污秽，你就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，你都能够在爱里面当中去慢慢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灵修很重要，你要每一天有灵修，你就能够每一天清洁你的心，你的心里面就能够承载主的爱。相反，你平时不灵修，你每个礼拜只在崇拜的聚会里面当中参与这份聚会，想一想，你一个礼拜累积在你内心里面的污秽，能不能够透过这个零钟头打扫干净？你的心如果不干净，那你里面有多少个空位去承载神的爱呢？你没有承载神的爱，那你怎能够去实践藉彼此相爱展现主爱呢？ 第二是无愧的良心，良心不需要大家讲，大家都知道，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良心是从自我认识讲起的。所谓无愧的良心，是指你对自己的认识，自我的了解，会不会感到有一份亏欠的感觉。不知道弟兄姊妹认不认识自己，或者你很想去认识自己，当你愿意去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坊间流行很多心理的问卷，你上网找一找，填一填，他就会给你有分析，你都知道你自己的性格特质。很多年前有一个叫做黎希廷的牧师，他流行有一种四种的特质，他将人分为胆质型、忧郁型、多面型和黏液型，跟着慢慢发展有荣格的心理学，我们经常听到的 MBTI， 他将人分为感性、理性、直觉、分析。至于近年流行所谓的九型性格，他将人分为九种相互关系的人类特质。九型性格代表着九种的性格，包括改革、助人、成就、浪漫、观察、忠诚、享乐、挑战和和平。每一个人除了拥有一种主要的性格之外，他还会有两种次要的人格。如果你要认识多些，同样上网就可以了。保罗生于距离我们现在两千年前，相信他对以上提到的任何一种人格类型没有很大的认识，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相信也没有为保罗做任何的测试。唯一的测试是保罗问神，保罗问神有两条的问题，他一条问神，神啊，你是谁？第二条问题他问神，那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？所以对当时来说，保罗要认识自己，不是来自任何的测试，不是来自任何的问卷，是来自于神，也是来自于耶稣。讲到耶稣，他在离世前的时候，他曾经分享过一段很特别的教导，对你和我认识自己很有帮助，也很有启发。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至十一节，经文的背景讲到耶稣即将离世，身边的门徒很担心，耶稣你走了，那我们靠哪一个呢？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段说话勉励他们，他说这样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为我去哪里你们不会再见到我，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要受到审判。今天很长，我也不打算详细跟大家解释，我只是讲到当中有一个基本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门徒陪伴在耶稣的身边，有讲有笑，有饮有食。但重要的是耶稣有教导，耶稣有提醒，耶稣有劝勉。但是当耶稣不在这里的时候，谁教他们呢？谁提醒他们呢？谁劝勉他们呢？耶稣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不需要烦，我虽然离开，但神会赐下圣灵保惠师给你们，他会将我曾经教导过你们的，曾经提醒过你们的，曾经劝勉过你们的，陆陆续续地给你们。你知不知道看到吗？神是很痛惜我们的。当我们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，神就赐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陪伴我们。当我们发觉耶稣要离开了，神就赐下圣灵保惠师陪伴我们。圣灵不单止陪伴，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刚才我读经给大家听的时候，是不是提到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呢？其实如果我们将认识两个字换上在责备上面，也都是颇为贴切的。人要有一份开放给圣灵的心，在主里面认识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在主里认识自己，你我又怎会接受圣灵的责备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你已经信了主，你里面已经有圣灵，你就不再追求圣灵的成长。不是，在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只是一个很幼小的 BB， 你要让他有成长， 才能够让你对自己有多些认识。看一看 BB 就知道，刚刚出世的 BB， 你猜爸爸妈妈最挂心的是什么呢？最挂心的是他的饮食，最挂心的是他的健康，最挂心的是他的成长。你和我在心里面那种的圣灵都一样，他很幼小，他需要你和我之间照顾他的饮食，照顾他的健康，你要照顾他慢慢成长。要圣灵成长，你不要以为是一件很重要的，不要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。不是，你不付出努力，圣灵是不会成长，甚至会死亡的。记得诗人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了，如果你不让他成长，他会枯干；如果你不让他成长，他会被风吹散；如果你让他成长，他会站立不住。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他死亡？所以诗人就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你知道有没有听到？你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圣灵，你现在在崇拜里面当中所领受真理的圣灵，甚至当你离开了今天的上午这个聚会，这个礼拜每日陪伴你生活的圣灵，如果你不能够好好让它成长，就不能够好好认识你自己，亦都不能够好好有一颗无愧的良心。另外我们都可以说，你的圣灵成长到什么程度，你的爱亦都是去到一个什么程度。看看你心里面的灵，如果是一个 BB， 你会说你的爱很幼嫩；你的灵如果好像一个少年人，你的爱就会乱冲乱撞；你的灵好像一个青少年人，你会关心身边很多的人和事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展现主爱，我们要清楚了解我们内心里面这份的灵，要追求让它能够得到饮食，得到照顾，得到成长。第三是无畏的信心。所谓无畏的信心，无畏是指没有虚假，没有假冒伪善，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份很诚实的心，而诚实在圣经里面往往指的是真理。所以无畏的信心简单来说，指的是一份出自于你内心里面的真诚，而它也是扎根在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上面。讲到这个信心，记得在马勒福音十九章一个少年财主的故事。少年财主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就说了，老师啊，我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可以得着这份的永生？耶稣答他，你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行诫命。听到诫命两个字，财主就问，什么是诫命？听到财主的提问，耶稣一样一样地解释给他听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数下数下，财主很爽快地告诉耶稣，全部我都已经遵守了，我还有什么要做呢？耶稣跟着告诉他，你若愿意作完全人，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你知道你估财主会不会跟从耶稣呢？因为在他的脑里面有其他的考虑。经文再没有记载财主的说话，经文只很简单里面记载了财主一些的回应，一些的行动。经文说他听见了耶稣的说话，他悠悠愁愁地走了。当然经文也告诉我们，财主内心里面那种挣扎，他离开是因为他产业有很多很多。弟兄姊妹，从财主和耶稣的对话里面当中，你可以看到他的信心。 才知起初主动来问耶稣，显示他一份很幼稚的信心，盼望能够从耶稣的口里面找到一条永生的路。但当耶稣提出诫命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得到进一步的确认。似乎从人的行为来讲，神很多的教导，很多的吩咐他都做到了，在神面前他似乎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份的信心是不是一份无伪的信心？所谓无伪的信心，是不是出自一份真诚，出自真理？所以耶稣再一次问他，挑战的不是他外表的行为，而是他里面的信心。即是说他愿不愿意因着永生的缘故舍弃他最宝贵的东西。他最宝贵是什么？不需要问他，看看圣经对他的称呼就知道了。圣经称呼他为财主，然后他最不愿意舍弃的是他自己的财富。你知不知道看到在财主的身上，你要找到一份伪善的信心，即是一份表面上的信心，表面上看来很大的信心，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寻问，愿意遵守主神的教导和吩咐。但是当这份信心慢慢被揭开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里面的挣扎，里面的软弱。当耶稣一路追问他，入到他的心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些保留，他就开始有些拦阻，因为他里面的是一颗计算的心。他会为着永生，也都为着跟从主耶稣作出计算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，一颗计算的心，一颗伪善的心，唯有一颗不愿意计算的心，才是一颗无伪的信心。讲到这份无伪，我想起扫罗和大卫。记得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非利士人来攻击，扫罗是一个计算的人，他计算自己的能力，计算自己的兵力，经过计算，我们只是见到哥利亚在阵前不断地叫骂，因为扫罗害怕出来应战。大卫计不计算？大卫计算，他计算他曾经同狮子、曾经同红人搏斗的经验，他计算过扫罗的头盔，计算过扫罗的盔甲，也都计算过扫罗的大刀所能够俾佢中的能力。但他更加计算的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。听一听大卫点对哥利亚讲，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你知不知道你信主，你在教会成长，你在教会做服侍，不知道你靠的是什么呢？你计的是什么呢？你会像扫罗一样计算你手上的兵力，也都计算你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你好像大卫一样，你计算你自己在有限的经验里面当中，但更加多的计算是耶和华的名所给你一份的能力。你不害怕进入任何里面的争战，因为你眼目所见的不是敌人，而是神自己。因为我们教会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装修，为了服侍一班的少年人，有弟兄姊妹设计了一间的吸音房，准备放一些乐器给大家能够有学习敬拜的机会。我看一看草图，我心里面就计算了，有木工、有电工、有吸音、有窗帘、有地毡。几位的年轻人平时只是揸笔按下电脑，他们能不能够做得到呢？他们凭着什么能够可以按时完成呢？他们内心究竟是一份怎样的信心？所以每次开工的时候，我都跟出跟入，看看他们做些什么，你都看看他们怎样去做。个人月过去了，他们在网上发出一些相片，我自己也都走进去里面看一看。我只能说，他们凭借的是一颗无伪的信心。他们有计算用料，但是他计不到主的供应。他们有计算进度，但他们计不到主的掌管。他们有计算开工或者收工的时间，但他们计不到主控制时间的能力。结果他们不懂计，叫他们如愿以偿，能够按着主的时间去完成主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。我看到，我只能够说是主赐给他们无伪的信心。 每个同我弟兄姊妹，你好想同身边嘅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一方面你好害怕你嘅爱唔足够，另一方面你可能害怕，一直爱唔足够嘅时候，当你愿意去付出嘅时候，你好害怕你受到一份嘅伤害。原因喺边度？原因你太过计算，你缺乏信心嘅缘故。这个时候你要好好嚟到神嘅面前，问自己，你信心嘅来源是来自于你自己，是来自于神。这份的信心究竟是一份什么的信心？要学习爱，保罗给提摩太，给你和我有三点的提醒。打开报纸，我们会看到时代很乱。当我们的眼目放在世界，放在香港，或者放在身边的人和事的时候，这些都容让我们跌落一种叫做烦扰里面。唯有将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的主，放在我们的神，我们才能够有短短时间的安静。弟兄姊妹，灵修是一个好好的操练，它能够让你让我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用祂的说话去打开我们生命的表层，清除你里面的污秽。如果你由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灵修，你心里面自然是干干净净。当你主日的清晨回到你教会里面和你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你会有好的敬拜，你会有好的听到，你会有好的灵修。我想，如果你平时没有好的灵修，你带着一份烦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无论是我，无论是牧师，无论是明恩堂每一个的传道，他们的讲道只能够帮到你们好少好少，最多都是扫走一些尘，但是你心里面那种污秽仍然继续存留在这里。第二是无愧的良心，等着你要好好地照顾圣灵，让它能够成长。唯有成长的圣灵才能够让你认识你自己。人如果不能够在主的跟前认识自己，他里面所能够成就的爱是很有限。要讲彼此相爱，要讲展现主爱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第三是无畏的信心。爱的领受和爱的付出需要对主有信心的依靠。你不依靠神，你就不能够有爱在你的里面。你不依靠神，你都不能够有爱的付出。你不依靠神，你就不能够在你有限的爱付出的时候叫人家接受你。唯有你带着无畏的信心，当你付出有限的爱的时候，主才会赐福给你，圣灵才会为你工作。大家记不记得大卫？他有打败狮子、打败熊的信心，他有拒绝扫罗头盔盔甲的信心，但是他最值得你和我学习的是打败哥利亚的信心。大卫，大卫为神去到河边，大家知道执了几粒石仔？几粒啊？后面有弟兄姊妹举起一只手，五粒。但你知道大卫要打败哥利亚的时候用了几粒？一粒就得了。经文说大卫抛出石仔击中哥利亚的头，他就跌倒。大卫走到哥利亚的面前，用刀杀死了他。盼望明恩堂的弟兄姊妹都有神所赐给我们这份信心，不要靠自己，只靠我们的主，靠我们的神。继续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当中去实践彼此相爱，展现主爱。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祷告。其实因主让我们来到主你的跟前，在清洁、在无愧、在无畏上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大里面的缺乏。我们并不能够恒常在每日读经祷告的生活里面当中有摆上， 因為世界實在太過紛亂，我們很容易將我們的眼目放在一些人和事身上。主啊，憐憫我們的軟弱，賜給我們都能夠在你的跟前有一份的剛強和一種的堅持，堅持在主的話語裡面當中有領受，要堅持藉著主的話語去建立我們自己的生命，將我們內心裡面一些污穢去掃走，讓我們帶著這份無愧的良心重新去認識我們自己，靠著聖靈的看顧幫助和中的提醒，帶著這份無畏的信心，在這一年裡面的當中，在教會裡面去學習彼此相愛，都展現這份的愛，更透過這份愛裡面的展現，賜福給明恩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都能夠可以在這個小小的社區裡面見證這份的愛，讓更加多人去認識你。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的聖名求，阿門。